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又到了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2012年8月20日，合肥市中级法院对博古开来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博古开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共声称海伍德对博古开来进行经济勒索，并对其子博呱呱进行恐吓，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然而事实上，博古开来真正的杀人动机却是为了灭口，因为海伍德了解了中共政权的惊天罪行，一旦公布足以令中共政权崩溃。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请思明来聊一聊博古开来案背后所隐藏的惊天罪恶。思明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思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了解，博古开来案以古开来被判死刑而草草收场，其实是因为中共企图掩盖案件背后的活体摘取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恶。然而随着国际社会不断发掘背后的真相，相关的证据表明，最早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并倒卖遗体的元凶竟然是薄熙来和古开来。那么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好的，这要从薄熙来的发迹说起来。我们知道1999年7月份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古开来的指点下，当时担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为了得到江的赏识，立刻积极响应，成为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这个薄熙来啊，的确是从99年开始发迹的，从大连市长一直做到了辽宁省省长的位置，真是平步青云。那他又是如何在迫害法轮功中积极表现的呢？
那我们好多人可能还有印象，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从全国各地去北京上访，很多呢都被中共非法的扣押。当时因为人数太多，北京地区的看守所、监狱这些地方呢都已经不够用了，结果薄熙来就把这些法轮功学员转移到了辽宁地区关押。
辽宁的确是有很多大型的监狱，像明慧网上也曝光过啊，薄熙来为了关押法轮功学员，那些年呢新建了不少监狱和劳教所，比如大连地区的大连监狱、南关岭监狱、金州监狱、瓦房店监狱、周水子教养院、姚家看守所等等，还有沈阳地区的马三家劳教所、龙山教养院、沈新劳教所等等。
是的，不过在古开来的策划下，薄熙来的监狱里面除了关押法轮功学员呢，还秘密地进行着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罪恶勾当，这就是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取器官并倒卖尸体以谋取巨额暴利。
真是想不到这对帅哥美女竟然是如此的毒蝎心肠啊，为了名利居然能干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来。不过呢，活摘器官这件事2006年才被曝光出来，这样成系统大规模的罪行怎么会隐瞒的这么久呢？
这方面呢，薄熙来的确是钻了一个空子。你知道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实行的是连坐政策，所以当初很多进京上访的学员呢都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地址，但是这批没有被登记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却被薄熙来秘密的关押，并成为最初的活体器官库。后来呢，随着迫害越演越烈，被非法扣押的法轮功学员即使登记了姓名，有时啊也有被摘取了器官后强行火化的事情发生。而家属收到死亡通知后呢，只能领取到亲人的骨灰，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就不得而知了。
确实很难想象这样惨无人道的罪行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啊。那么关于这两个人是活摘器官和倒卖尸体的始作俑者，这些罪行最初是怎么发现的呢？
博古两人啊，被曝光是因为一场内讧，也就是薄熙来与他的心腹王立军呢反目成仇。那王立军为了自保呢，在今年二月夜投美领馆，并且呢向美国交出了大量的薄熙来与古开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倒卖尸体的罪证。
王立军这个名字对好多人来讲呢并不陌生。2009年12月，有一个曾经在辽宁公安系统工作的武警爆料说，他2002年4月的时候亲眼见证了一名30多岁的法轮功女学员被活摘了器官。他当时呢是担任警卫，他说那个时候他们的上司就是薄熙来的第一心腹王立军。
是啊，所以对于博古二人活摘器官和倒卖尸体，王立军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本人就直接参与到这场罪恶当中。 那据明慧网的曝光呢，王立军曾经建立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进行药物注射后器官移植的研究。说白了，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一个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几千个器官移植和人体试验的杀人魔窟。
哎呀，真的是骇人听闻啊。那么你刚才说到波谷二人不但指使着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还倒卖尸体，那这个情况你也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好，那在2000年到2006年间呢，中国器官移植达到了高峰，而中国的尸体加工业也同时兴旺起来，中国呢一度成为最大的人体标本输出国。那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呢，薄熙来从99年开始起大力的扶植尸体工厂，比如在他的批准下，1999年8月大连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尸体加工厂，德国商人冯·哈根斯注册的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2000年的时候呢，大连又出现了第二家由中国人办的尸体加工厂，建厂人呢是大连医科大学解剖研究室的主任隋红锦。工厂后来更名为大连鸿丰科技有限公司。
哦，那尸体加工厂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他们主要是利用一些生物塑化技术，先是把人的遗体扒皮，然后呢注入塑胶成为标本，还在全世界展览。比如那个隋红锦的鸿丰公司就曾经举办人体展览，另外他们还高价出售人体器官标本。比如2005年11月，隋红锦的公司呢就以250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美国第一展览公司22具尸体和260多个真人器官。
呀，这种尸体加工的业务听起来还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哈。
是啊，不过在谷开来的策划下，这种尸体生意却得到了薄熙来的大力扶植，而且这种扶植绝不仅限于优惠政策、通畅海关、宣传支持，还包括保证尸体源源不断的供应。
那这个倒卖尸体的情况你也再详细的讲讲好吗？
好的，关于薄谷二人倒卖尸体的证据和线索呢是多方面的，我们就仅仅以隋红锦的鸿丰公司作为例子来说吧。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的记者呢就曾调查过这个位于大连的尸体加工厂，之后他披露那里存储的尸体呢大都是由中国公安提供的。另外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隋红锦的人体展览在美国的承办方美国第一展览公司在公司官方网站上贴出了免责声明，也表示尸体来自中国警方。而纽约时报更是在2008年5月29日报道说，美国第一展览公司在人体展览的展出中警告参观者说，你将要看到的可能是来自中国被迫害的和被执行死刑的监狱犯。
其实呢，这个所谓的死刑犯啊，就是一个托词。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器官移植达到了高峰时期，那个时候国际社会追查器官来源时，中共就是用死刑犯来做借口的。另外他说有一部分呢是来源于自愿的捐献者。
是啊，事实上中国每年的死刑犯才1000多，而自愿捐献者呢几乎为零，根本不可能供应几万个器官、几千具尸体。而且你想啊，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谁愿意把自己或是自己亲人的遗体捐献出去，而且还要扒皮再做成各种造型在全世界展览呢？不过这样灭绝人性的罪恶呢却在中国发生着。
嗯，好的，谢谢司令的介绍。听众朋友，二战结束后，当600万被纳粹折磨致死的犹太人的遗骨被发现时，全世界都震惊了。人类当时庄严的宣誓说，永不重演，表示绝不容忍反人类的罪行再次出现。然而到了今天，一场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就在你我的身边发生着，那就是在中国还在持续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倒卖遗体的弥天大罪。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曾经的誓言，我们必须为结束这场罪恶做些什么，因为这不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残害，更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和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